会跟大家讲诗班啊，我还有四分钟，但是我会用这四分钟当中的一分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刚才跟大家说领唱啊练习很重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领唱，如果你只有十分钟的时候，你应该练什么？练什么？如果你只有十分钟的时候，或者很短的时候，你练的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一般是怎么进？对吧？或者是怎么转，你就不用再去唱那些你已经熟悉的部分，因为一般我们错的都是进，对吗？而且你要多练哦，因为一般的歌我相信你们选应该你们会唱的，但是会出现问题都是进。如果你会一门乐器的话就比较容易， OK， 所以现在学乐器还来得及，如果没有的话，请你跟你的司琴好好把那个进和转练清楚。如果实在不行，最简单的方法是让他动，等你，你进他跟你，对吗？还有更简单的吗？
那有
同意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我那个经文标注有点打错了，那个写什么带二十五章应该是带上啊，后面带下都是对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诗班的角色，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的一点了，我们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来操练一下崇拜设计了，因为时间都被他们用掉了。讲用 Mac 用 Mac， 讲用电脑，没人欠我30分钟。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我觉得它很重要，也是我们在诗班当中不太常讲的一个的观念，就是怎么样从历代志来看诗班的角色。你会发现诗班真正被大量提及的时候是在历代志，很多人当然会把它追溯到摩西过红海之后，米利暗带着大家一起唱诗歌，这些没有问题。但是诗班的角色大量被提及的时候是在历代志。那我们就要在这里从历代志来看一下诗班的角色是一个怎样的。我们选了从历代志上下当中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就不查了。当中从它的主题是说，我们会能够看出他是王，那个时候的王就是指大卫王所指派的。他所指派，这些指派的人是谁呢？是利未人当中的一群人。好，指派的哦。第二， 他讲的是这些诗班大卫指派他们的时候，有人唱歌，有人弹奏乐器，鼓瑟琴弦。在第25章的时候，他讲的是诗班的规格。那么这个诗班的规格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赐给西曼是一个人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的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的差、神殿的事务，这就是乐器喽。亚萨、耶都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280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为徒的，都一同至谦分了班次。所以你看，这个的诗班的规格是有善于弹奏的、善于唱歌的人，按着班次，就是好像交接班一样，这个几点到几点是他，几点到几点是他，在圣殿当中敬拜。好，然后在历代志28章的时候，他就进一步的解释说，王所指派的这些的规格和这些的方法，全部都是耶和华亲自晓谕大卫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人为的敬拜的程序，因为大卫说圣殿的建造、诗班的规格和一切的规格，当然也包括诗班的规格，都是神所亲自写给他的。然后在历代志下的时候，当诗班开始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好，那么再接下来的是在历代志下，当约沙法他要打仗的时候，他让诗班走在队伍的前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打仗方式啊，最弱不禁风的走在前面啊，所以你们小心啊，诗班的。好，你看到这些，这些都是概念啊。那么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拣选和服侍的关系。为什么说要从历代志来看呢？首先你要知道历代志是一个什么样，他写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圣殿已经没了，他们是在追溯。那么已经，当我们上次谈的时候，我们说圣殿是旧约敬拜的高峰，你还记得吗？如果你知道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在想哦，圣殿是旧约敬拜的高峰，而整个诗班大量被提及的时候是围绕着圣殿展开的。好，当圣殿已经在历代志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历代志的作者要透过历代志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呢？你会发现历代志当中除了追溯祭司怎样侍奉上帝之外，除了讲诗班之外，历代志还大量的讲家谱。所以历代志当中一直所在重复的一个的神学，就是说纵使圣殿不在了，纵使这一切的荣耀敬拜没了，这些人仍然是上帝的子民，因为有家谱，因为上帝的这个的旨意仍然在他的百姓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再次，你从这个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那些经文说大卫指派拣选一些人做一些事，那个拣选的那个词一直在重复，他让那些人想到我们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即使圣殿不在，我们神百姓的身份被拣选，如同像诗班一样，都是上帝所命定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当历代志讲诗班的时候，他要先跟他的透过诗班要讲的是你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服侍，对吗？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服侍，不是我们的服侍决定我们的身份。你不是因为唱歌作为诗班，那是因为你是诗班而去唱歌，而去敬拜赞美神。好，带着这个观点，你要知道你是带着一个身份去敬拜上帝的。在这个的拣选而产生的服侍是这样的，首先神拣选了一个群体， 敬拜赞美他。神所拣选的，神给了他一个的规格，一个的规矩。敬拜我们也讲了，神所拣选他的人带着这个身份，被拣选的身份是为了服侍他，荣耀他，敬拜他。神所拣选的人是要彰显他的人荣耀，神所拣选的要圣洁，神所拣选的要有使命。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整个一个诗班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拣选的缩影来的，不是说你比别人更好，不要这样想，它是一个拣选的缩影，它代表神对他百姓的那个拣选的心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记得当上帝透过历代志所讲的话说，祭司们，你们若做这些事情，你要自洁。为什么？是因为你是祭司，是因为你已经领受了这个身份，上帝把你从万人当中拣选起来，叫你去宣召那出什么？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每到第三个小时我就不行了。当你看到我们这个使命和身份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一个诗班的好与不好，成与败，在于你懂不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那么诗班要注意什么呢？如果诗班我们看作，我们如果用历代志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上帝透过一个诗班让以色列人看到整个拣选的美，整个拣选仍然存在的话，你要知道诗班的尾声是很重要的，诗班的整体性。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诗班当中，我们不是说哦，你随便你可以来唱歌就来，每次唱歌的时候你上，不是的，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第二，合一。你不是你想唱高音，你觉得你唱的美，把声音压下去就好了，不是的，是一个整体的敬拜。刚才我念了那段经文哈，有多少个善于唱歌的？288个，但是他们所唱出来的是同样的一个的敬拜赞美，他们按照班次，善不善于弹琴，善于，最好的都在那里了，但是他们所代表是一个合一的敬拜，然后是圣洁的身份。诗班是要自洁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使命感，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了，对不对？新约的百姓都是培育啊，崇拜的领袖。你要看到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历代志当中，你会发现整个的诗班是由利未家族的那些人来带领的，所以历世历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的敬拜都是从这个家族培育出来的，一代又一代。所以有些人问我说，那我怎么能够帮助我坚定我能不能未来成为一个主领，或者成为一个带领的唱诗的敬拜的。诗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操练你做榜样，委身合一，和人一同同工，你有一个圣洁身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你只有圣洁的人你才能够带领服侍。我想多数的人都如今带领崇拜，多数都经过这一轮了，都参加过诗班了。我想汉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经过诗班的熏陶。那么征战守护群体的先锋，这个很重要哎，为什么呢？你看约沙法打仗的时候是让那些手无寸铁的人站在前面，绕城的时候也是啊，约书亚也是，他们那些人先上。你要看到就是说，当你在整个一个诗班的崇拜当，诗班的一个操练当中，你不是为了一个的歌唱而存在的，我们是因着这个身份来服侍神而存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整个的一个服侍当中偏向呈现表现表演唱，而忽略了我们其实在诗班当中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守护者和先锋。在崇拜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为整个崇拜来祷告呢？为什么把这个只是看成崇拜主领的事呢？我们也是一个群体的敬拜，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着教会守望，是多么美的一件事，而且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诗班往往集合了教会当中那些比较委身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要大量投入时间，要有规律，又要所谓的圣洁，这些这往往都是教会的一些比较委身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诗班维系了一帮最委身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不要只是停留在所谓的唱歌，而是或者练习诗歌，而是真的为教会祷告。所以下次祷告说，来吧，那些弓箭射过来，我们带着一个属灵权柄来祷告。所以你看，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的时候，诗班是一个很前锋很美好的职分，它又可以训练，又可以在那里栽培大家的灵性。所以不要轻视它，不要轻视它。如果是有，如果可以有资源的话，是很好的。对，好，还有吗？这个不会讲了，我们已经超时了。好，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不过欢迎大家提问。太好了，这证明两件事：一是我讲了，你回答了你们所有的问题；二是你们听不懂。不过我觉得对整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的总结，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在你的崇拜当中去凸显耶稣基督，凸显耶稣基督。你要问问题是吗？崇拜设计稍微讲一下。其实崇拜设计太简单了。来，崇拜设计其实它整合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概念。所以崇拜的中心是基督，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回应他。我们在崇拜的场景当中去重述基督在救恩当中或者救赎的事迹，崇拜的参与者是整个的教会。当然我这个崇拜的概念属于的那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崇拜，就是我跟你们介绍那本书偏向这一派的观点。崇拜设计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主题是什么？你想讲什么？或者说那天经文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你要怎么表达？我本来给大家的一个练习题是分组四个人一组去设计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什么呢？三个比喻嘛，一个是丢羊，第二是丢钱，第三个是浪子。如果说今天我告诉你我是讲员，我要讲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十节就好了，就是丢羊嘛，你会怎么样去表达它？所以说你有现在有答案吗？如果你懂这个经文的话，你立刻想到的是什么？都是。但是你第一个要懂的是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而且你又不是在讲道。那天长老也讲过，我们不是看了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去讲道啊，因为有些人站着了已经讲完了。你会那个丢羊的比喻，你会觉得他在讲什么？他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我们都保留这个福音派的传统，你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了。有什么？找寻。对啊，这个很明显。还有吗？什么？救赎的恩典。恩典很好，也是透过找来发掘的，对吗？还有呢？失而复得的喜乐。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段故事在讲什么？他上文是他之前讲的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有文士吗？我忘记了，反正是应该是有法利赛人，有文士吗？来问耶稣，你为什么和罪人在一起？耶稣说什么？耶稣就跟他们讲丢了羊的比喻，对吗？有99只羊，他把99只羊放在一边去找那一只，然后找到了就抱他起来，然后和回家和大家一起开了个 party， 然后后面又解释这个比喻，对吗？天父也是如此，若有一个罪人悔改，我们欢喜快乐。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已经是很足够了。所以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忽略这个是耶稣在讲回应一个为什么我跟罪人在一起的一个比喻，对不对？而且从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已经向耶路撒冷开始走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至少可以讲三个主题，一个是丢，一个是找，一个是欢喜快乐，对吗？而且你发现这三个主题在接下来的那个比喻当中都有，丢了钱，找钱，欢喜快乐，孩子不见了，回来了，开 party。 所以这三个主题 你都是可以找的，对吗？那你要怎么样在你的诗歌当中，在你的祷告当中，在你的经文当中呈现它？这就是有两个问题吗？主题是什么？要如何去表达？然后你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带出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们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去把圣经读清楚，这样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的自如。OK。你可以去观摩一些的所谓的带着主题设计的崇拜，那个会给你一些的点子，就是怎么样把一个主题表达出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当你设计崇拜的时候，你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有人来帮助你，他的帮助是那叫什么，好像 cross check 的一种感觉。因为有些时候你一定要回答一些的问题，就是当我有了这个主题，比如说如果我说我要讲找的这个主题，如果那你要选什么样的诗歌，你要 justify 的，你要回答自己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这是不是最好最能够表达它的。对，我觉得以主题来设计崇拜的挑战就在于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它，然后把那个最合适的放进来。但是你在平常的崇拜当中，你可能不需要用太多的花样，但是你至少你有一个的中心。当然如果你和那天的讲员有沟通，你提前看过他的讲章或者知道，那当然也是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大概不会超过这些。一般来讲我们在我们这个传统当中诠释都是这些，如果他很不一样，那你就带着一个惊喜的心听咯。但是多数我们还没，大概就是这三个嘛。你按照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的话，你可能强调那个天父的寻找，或者天父的形象，你哪怕不用讲找，你找天父的形象，牧人的形象。如果你讲丢是人在黑暗当中，你知道你记得第二个那个丢都不一样吗？它是打着灯的，对吗？在黑暗当中找，这个光照出来，这是一个很有图像的东西，对吗？ OK， 那个浪子回头太丰富了，可以讲很多了。对，所以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切入的角度。这个没时间讲了，好，就这样。我本来想跟大家看一下就是之前圣诞节我们所走过的这个但是我们这样大概不讲了，你们反正也经历过了，无所谓了。好，我们最后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实在是超时22分钟了。通常我花多少时间？其实很难估计，其实很难估计。因为我是很早就开始想了。不会啊，我们这个。我们教会太简单了，因为你都知道牧师是讲启，
都不是已经写好了，
讲启示录啊，那个是讲什么撒加利亚书，上一周是吗？对啊，你就大概看嘛就好了嘛。但是有些就是外来讲的那个就比较难了，所以你就想那种，上次我也跟长老想，你就选 你信是何广大做结束诗歌，因为都是这样的嘛，上帝怎么都是信实，这种啊信靠顺服啊这个不一般不会的。最好不要，最好不要啊，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贡献了，因为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我多数好像都是跟建发牧师的啊，因为他如果是之前讲马太福音，我都会去看一下马太福音那段在讲什么，但我们就不是要讲他的那个，可能如果说可能讲马太福音后面他比如说你讲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啊，我们但他同样的那个的氛围我们就创造出来就好了，上帝也是一个公义的嘛，对不对？对，但是我想如果说未来有一天，我那天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有许可的话，比如说你那天你已经听到外来讲员讲的信息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所谓的 database 的话，有一些诗歌的你就可以直接，可能在如果后面有一台电脑的话你就直接做一下就好了，然后放上去来唱，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可能听了他的信息，他是讲救恩的，你刚好后面你已经有一些的歌是 database 了，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唱嘛，你每次就收嘛，他应该也不会超出这些东西，你就拿一个出来然后拷贝一下，唱的时候你就放那页就好了。或者有些时候后面，因为后面也是可以控，有些教会后面可以控制，你就在后面直接一条就放了就好了，也是可以。好，还有吗？还有吗？未来的问题就丢给牧师了，不收问题了。
我就说，就好像私情的话，其实我有些我跟他们说，最好他们能够看到的那个那首歌，如果太高的音太高的话，就把它转下来。因为我有大概跟他们讲一个 range 啦，但是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因为有些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刚好我每个主日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都不在，所以我想你们可能可以提醒他们一下，如果你知道有时候看，其实我现在一般上唱的都是应该是高音的 D 而已，最高就到那个 D， 到 E flat 勉强 OK， 但是 E flat 再高的话就很难了。OK， 所以可能也要提醒思琴一下，就让他们提早准备，不然的话他如果临场你要让他换，他可能他已经练原本那个，他如果没有办法马上换的话，这样子你就要比较困难咯。OK，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该有讲练习的话，我觉得啦就是那个连接是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最好主席的话，你有一个你整个你崇拜你的那个顺序，你要跟他讲得清楚，让他清楚明白哦，他等一下什么地方，如果你需要他弹，然后而且我希望就是如果是我是司琴了，我希望主席可以跟我讲你要弹怎样的，你要我弹简单一点，一开始是简单一点，到后面要雄壮一点，还是你的感觉要怎样，你要多快要多慢，这些你们都要想先想好，哦不到时候他可能就凭着他的感觉他弹他的，那你唱你的，那两个人就不配。OK， 然后还有就是连接怎么转，如果说两首歌你要把它串在一起，有些是有办法的，可能有些是类似同样的那个调或者是同样的曲，它其实是有办法转，但是这个衔接的过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要提早跟他讲，让他提早练。然后如果你要升 key， 假设你唱了一遍，而你觉得最后你要更高潮一点，你要升调，刚才我少讲的还有一个手势，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就升 key， 那这些也是可能需要提早跟他讲，但他就要练两个 key。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好像中间你要连串在一起的话，你中间你要讲什么话，最好你大概也能最好都能够写下来的话，他大概知道你要讲多长的时间，他大概如果他中间他也要继续弹的话，那他要整首弹完还是从副歌弹，然后这个就可以练了，就大概练一下，那他大概知道，然后从哪里他开始给你一个过门，然后进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
请建发牧师做个结束祷告吗？
所以说谢谢你啊，就是我们啊，我们今天都成为了祭司，我们也属立位支派，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歌颂你，说叫我们那些你所给予负担要带领唱的主席们，叫他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要像立位人，他们的心要敬畏你，他们要爱你，他们也要爱你的百姓，以至于他们以信心来领唱的时候，虽然我们有众有多很多的不足，但存着敬畏你的心，成为在你的面前以信心来带领的时候，往往我们都也能够感受到。主，我们谢谢你把黄达带到我们当中，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他如何的敬畏你，他如何的以信心的来带领整个的崇拜，我们从他的崇拜当中看到他放下了很多的心思，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的。主，叫我们这一些的人不可懒惰，因为往往我们放多少时间在我们的预备当中，结果也会从我们的崇拜的带领当中被反映出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切所做的，主啊，都是为着你的荣耀，歌颂你的创造，歌颂你的救赎，敬拜我们在上面的父，也敬拜我们在上面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也赐下我们恩赐，赐下恩赐给恩约教会，让恩约教会的敬拜当中，主啊，他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你，我们贴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